好，我们今天那个以西结书啊，要从第28章开始读起啊。28章呢，是对这个推罗王发的预言啊。前面从这26章开始就是对推罗发预言啊。26、27对推罗这个城市啊。那28章呢，特别是针对这个推罗王啊。好，那对于这个推罗王的这个预言呢，有一段比较特别的，就是从第几节开始啊？从第十二节开始啊，十二节开始一直到末了啊，到19节啊，可以这么讲，这段圣经呢，说是针对这个推罗王啊，但实际上你看到这段是针对谁啊？
撒旦。
对，这段其实在形容撒旦啊，形容他撒旦他起初的来源跟他后来堕落的这个过程啊。
嗯，
那这个是圣经里面少数几处提到撒旦的来源的经文啊。
嗯，
好，那他这里怎么说啊？他圣经里面对于撒旦的起源跟堕落啊，有这些说明。第一个是。撒旦他是在创世以前是一个受造的天使，而且呢，他是最高的天使长。意思就是说啊，在神创造这个地球啊，神创造这个天地之前，那个撒旦就先被创造了。那时候他是一个天使长。那怎么知道说在创世以前他就被造呢？因为在约伯记里面啊，38章第7节有说到。当神在立定这个大地这个根基的时候呢，神的众子都欢呼啊。神的众子就讲到天使啊，所以天使是在这个大地还没有创造之前，他们就先被创造了。那怎么知道他是最高的天使长啊？那个连天使长，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天使长，那个米迦勒啊，米迦勒在神面前大概是数一数二的这个天使长啊。连他都不肯用这个比较严厉的话来责备撒旦了，所以可见撒旦在堕落之前可能是他的长官啊，所以撒旦在天使当中的位阶非常非常的高啊。本来，以西结书28章12节说他原本是无所不备，然后呢，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啊，但是后来他是因为骄傲而败坏。他企图高举自己与神同等啊，这在以赛亚书第14章里面有提到啊，讲到他怎么样，他要再升到这个至高之处啊，我如何啊，里面都讲到那个撒旦他当初就是要把自己高举，结果后来被神摔下来啊。然后启示录14章里面提到这个有一个大红龙啊，摔在地上，那时候那个尾巴拖拉三分之一的星辰跟他一起堕落啊。那那个地方呢就有点暗示，就是说当时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啊随着撒旦一同背叛，然后就被摔下天庭啊。那撒旦是什么时候背叛呢？这个有人说撒旦可能是在这个人类还没有创造之前啊，就堕落了啊。那所以那时候曾经让这个整个天地啊就变得空虚混沌啊。有人是这么认为。但是如果说我们根据这个以西结书啊 ,28 章这里提到说，他第13节他说你曾经在伊甸神的园中啊，怎么样的荣美啊。意思就是说啊，当伊甸园被创造的时候，撒旦的时候还没有堕落，对不对啊？如果说这个伊甸园神的园中啊是按着字面来解的话，那就是说撒旦的堕落应该是在人被造之后，人被造之后他才堕落的。那堕落之后呢，马上就来勾引，来引诱人犯罪。所以这个是就是从这个以西结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些蛛丝马迹。那其他的堕落的那天使呢，后来就成为邪灵盘踞在空中，这是在以弗所书第6章12节里面有提到啊，讲到他们就是那些空中执政掌权的啊。那撒旦呢就成为世界的王啊，那邪灵在不信的人心里面运行啊，让人不要来相信神啊。 那你是说你想说，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之前，我没有觉得什么，我里面有什么邪灵啊？不是，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邪灵呢，不一定让我们这个感受得到它的存在哈。但是我们那时候有很多思想观念啊，是跟这个神的这个观念是互相违背的，互相抵触的，是邪灵在那边诱惑我们，我们是不晓得。等到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要从他这个过去的这个背景啊，这个影响里面啊，挣脱出来，这要经过一段的时间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来读神的话，来接触神啊，让我们这个人被神来改变啊，脱离那个黑暗的影响。主再来之后呢，撒旦要被关在无底坑里面，就一千年啊，这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一千年之后他会被暂时释放呢，那时候他会挑唆列国来反叛神。但到最后呢，他会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啊。好，这是圣经里面对于撒旦的这个介绍啊，他是这么一号人物啊，本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天使，甚至于是天使长，后来因为骄傲呢，就堕落了。堕落之后啊，就在这个世界上哈，这个兴风作浪。但是将来有一天啊，他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啊。好。所以这边有看到撒旦的过去啊，还有现在，还有未来啊，三阶段啊。OK， 那在这里头还有一段话啊，在28章的第13节，他说啊，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他这里有提到9种宝石啊，是3个3个1组啊，红宝石、红碧玺跟金刚石。然后水苍玉、红玛瑙跟碧玉，然后蓝宝石、绿宝石跟红玉。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第三个后前面都有一个 and 哈，所以好像3个3个1组。最后一组是什么？黄金还有精美的鼓跟笛啊。然后他说啊，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他这里有提到有鼓跟笛啊，所以有人根据这句话就认为说。撒旦那时候不仅是天使长，而且是可能他是率领众天使啊，在敬拜神的那位天使啊，因为他身边有那个鼓跟笛啊。当然这句话也可以另外一个解释啊，就是说那个看 NIV 他说这个 Your settings and the mountains were made of gold 啊，这个鼓跟笛啊，也可以翻成是 setting 跟 mountains， 就是说它这个都是黄金做的啊，就像下面这个图啊，这个是宝石，宝石是镶在这个黄金的这个座上面啊。好，所以他这边讲的可能就是讲到说上面它有各样的宝石啊，那都是镶在这个黄金的这个座上面啊。好，那这个意思可能是比较准确一点啊。但是呢，如果说是鼓跟笛也是有这可能，因为这个第一个字啊。它本来在圣经别的地方都翻成是鼓，就是那个铃鼓啊，手鼓啊。那这个笛这个字比较不一样啊，所以翻成这个它的这个上面那个座可能比较合适。OK， 所以这有2种翻译的方式啊。好，那如果说是他讲的是撒旦是一个带领敬拜的天使的话，那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啊，就是什么？就是。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服事是什么？讲道，对不对啊？第二重要的服事是什么？
敬拜。
带敬拜，对，带敬拜。所以，身为敬拜团队里面的人呢，要非常的小心。为什么？因为撒旦当初他如果他是带敬拜的话，那他面对的诱惑是什么？就是骄傲，就是。自高自大，对不对啊？因为这时候众人的眼光啊，常常很容易会集中在这个带敬拜的人身上啊。我们是带着人，带敬拜人是带着人啊，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对不对啊？但是有的人他，哇，这个才华非常的洋溢啊，在台上带敬拜的时候呢，哎，很容易就让人哇，这个带敬拜团的这个谁啊，对吧？哇，真的是让人非常的这个眼目一亮啊。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真的很需要神把我们隐藏起来啊，免得我们像这个撒旦一样啊， 落入了这个，哇，我真的是全然美丽啊，哦，这个智慧充足啊，这个落入这样的一个骄傲里面，就让我们堕落了啊。好，那这个第十六节有提到说，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是充满，以致犯罪啊。这个地方大概应该就讲到推罗王的一些背景啊。天使好像没什么贸易可言，对不对啊？但是推罗王那时候他们的特点啊，推罗的那个特点，他不是生产什么东西，他的特点就是贸易啊，贸易。这边人把他东西运过来了，然后呢，另外一边人把另外一些东西卖过来，带过来了，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交易，或者说我跟你买，然后卖给另外一个人，这样子啊，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些试探出现。那个中国人也说了，中国人说那个行业里面士农工商哈，商是摆在最后面的，为什么？因为也有另外一句话说什么"无商不奸"，对不对啊？就是说有很多行业，有一些行业呢比较不容易投机取巧，比方你农业啊，你种田的，你很难什么投机取巧，就是老老实实的把这些东西种出来，拿去卖，对不对啊？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的人他会加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个化学的一些东西哈，或者药剂啊，怎么让它好像长得特别好，但是对人体不太好的啊。那但是在早期啊，那个种田比较不容易投机取巧，对不对啊？还有呢，是农工也是一样，你做一些什么手工艺啊，这个要投机取巧也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做商呢，做商的话就比较容易投机取巧了，对不对？啊，所以圣经里面有说，我们不可以用两样的砝码啊，因为做商人啊，很容易我就用两样的砝码，我买进来我用这个砝码跟你称，那我要卖出去的时候用另外一个砝码哦，那这两个是重量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啊，这个里头有很多地方让人可以投机取巧的话，就会容易有什么有不义啊，容易有犯罪的事情发生。那因为这个推罗王啊，他们的这个行业就是经商啊，所以这里头有很多很多这个陷阱。那人在这里头啊，就很容易这个迷失掉啊。所以我们每一样这个职业，神都可以祝福我们，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啊，有一些地方是特别容易受到试探的，我们需要求神特别来保守我们啊。OK，好，那这个是对于推罗王的一些预言，在这边就是顺便就告诉我们撒旦的来历。接着他就讲对这个西顿发预言啊，西顿呢也讲到说，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但是倒是没有说西顿当初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啊。好，那接着下来啊，我们看到这个前面我们25章、26、27、28这四章啊，都讲到以色列犹大四周围的这个几个邻国，对不对啊？花了四章的篇幅。然后呢，可是从第29章开始啊，有连续四章都讲到，只讲到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就是埃及啊，埃及。这四章里面呢，其实有分成7段的预言。那每一段的预言呢，除了第三个预言没有讲时间之外，每一段的预言都有讲说是某年某月某日的时候，神给他的一段话。那基本上这七段预言是按着时间的先后排的，只有第二段预言是最晚的一个预言，他单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讲，因为这个是同样的主题都讲到针对埃及啊。好，我看这个第一个是在29章第一节这里这个第一个预言是讲到说刀剑啊，要使埃及荒凉40年。然后之后，它会成为一个低微的国啊。第二段是讲到说，巴比伦呢，他要来掳掠埃及，弥补他在推罗的损失，因为他在攻打推罗的时候没有得到什么，所以神把埃及的这些掳物拿来补偿他啊，因为他在这个攻打推罗这件事情也是帮神办事啊，所以神就让埃及的这个财宝来补偿他。第三段的预言在30章第一节开始啊， 那时候是这是一首哀歌，讲到巴比伦要除灭埃及，还有埃及的同盟。第四段呢是30章20节开始，讲到神要扶助巴比伦，打折埃及的膀臂啊。然后第五段呢，讲到埃及呢会像亚述一样，那边用一棵大树来象征亚述啊。亚述像这棵大树一样那么大，但是它有一天会被砍倒，坠落阴间啊。这其实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了。那他这边是说到埃及也会像他一样啊。那接着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第11年4月9号呢，耶路撒冷就城破了啊，城破了。那以西结这时候继续发预言的，第二年继续发预言啊，这第六段就是讲到一个哀歌啊，讲到巴比伦呢，他会攻击法老，那埃及呢会要成为荒凉。那最后一段呢，是讲到埃及的群众会被杀，下入阴间，跟列国的那些阴魂同卧啊。好，你所以看起来这些内容看起来大同小异，对不对啊？都是讲埃及嘛啊。那为什么花这么多的篇幅啊？四章的篇幅讲到埃及这个国家呢啊？埃及在哪里啊？中间这里是以色列，对不对啊？埃及在左边右边呢？埃及在左边，对不对啊？啊，右边这里有几个强权啊？东北方这边亚述啊，然后下降这个巴比伦，跟东边呢这里有波斯啊。好，所以当右边这边啊亚述巴比伦的势力来到的时候呢，以色列他就很有一个倾向要拉住左边这个埃及啊，帮他的忙，对不对啊？好，以色列跟埃及之间的这些恩怨情仇啊，这个历史很久啊，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啊。这个埃及啊，它有分成这个古埃及有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啊。像每个王国跟每个王国的时代当中啊，还有第一中间期、第二中间期、第三中间期啊，最后还有个后期啊。好，这是这个埃及的历史了啊。那每一个时代呢，里面有很多个这个王朝啊。这个以色列人跟埃及的这个瓜葛啊，最早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曾经因为饥荒而下到埃及去，对不对啊？那后来呢，约瑟他曾经就当了埃及的宰相啊，然后以至于后来这些以色列人啊，就寄居在埃及430年啊。那后来的阶段啊，甚至于在埃及是被压迫的啊，在那边围做奴隶啊。那以至于后来神就差遣摩西带他们出埃及，所以出埃及这件事情呢，是以色列当中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一再的被拿出来讲啊，讲到神当初怎么样带领他们率领他们出埃及啊。所以埃及在圣经里面它有预表上面的含义，埃及是象征什么？象征这个世界，对。那法老是象征谁？
世界的
王，就是撒旦啊。OK， 所以埃及是都是负面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信的主，我们要从这个世界出来啊，世界出来，脱离这个世界的王的瑕疵啊。好，那接着经过了大概几百年啊，后来这个所罗门啊跟埃及的关系很好，他就娶了法老的女儿啊，等于是让两国之间的这关系呢好像更加的密切。但这个时间没有维持很久，等到他一过世啊，那个另外一个法老就跟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呢作战啊，甚至于那个这个王叫做示撒，埃及王这个示撒后来就攻陷了耶路撒冷，把这个所罗门所造的那些金盾牌啊都夺走了。那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没办法，只好做了一些铜盾牌来取代啊。好，所以你看这个埃及王啊，这个示撒呢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啊，那时候就是已经开始是彼此为敌了啊。后来呢，当那个亚述来攻打，把北国给灭了，那时候要来攻打南国的时候呢，那时候朝廷里面有很多人呢，他们就希望能够联合埃及来抵抗亚述。那西西家本来也是这样想，但是呢，被这个先知以赛亚劝阻啊。以赛亚跟他讲说，埃及是什么？埃及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啊，说他是一个。他是一个海怪，但是他坐而不动啊，那依靠他是没有用的啊。 所以后来西西家就依靠神了，就神亲自的帮助他们打退这个亚述。那到了这个犹大国的末年的时候，那时候法老王尼哥有一次要去跟巴比伦作战，他要帮助这个亚述，因为亚述那时候已经快要被灭了。那法老呢，他在想说，与其让这个亚述被灭，不如让亚述还能够苟延残喘，这样子的话，成为他们跟这个巴比伦之间，成为埃及跟巴比伦之间的一个缓冲，这样也好。所以他跑去要支援这个亚述，结果那个约西亚王就出来阻挡他，结果后来阻挡他，结果就被尼哥给杀了。杀了之后，后来尼哥去打那场仗没有打赢，回来的路上呢，他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南国犹大所立的这个约哈斯这个王啊，把他掳走了，带到埃及去。他另外立了一个傀儡，叫做约雅敬。这个是当时的事情。那到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的时候那时候的埃及法老换了一个人，叫何弗拉。何弗拉呢，他就那时候年轻了，他就怂恿西底家背叛巴比伦了。结果西底家后来就背叛巴比伦了。结果当巴比伦大军来的时候呢，这个法老就要照他的约定，要来帮助西底家，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就出兵相救啊，却被巴比伦所击退啊，所以没有帮到什么忙啊。OK， 好，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跟埃及之间啊，这个一千多年来的一些相交的这些历程啊。好，那现在特别是到了犹大国的年间啊，这时候朝廷里面有比较亲埃及的，也有亲巴比伦的啊，有两派人在那边较劲啊。好，这个让我就觉得说，他这种处境啊，很像今天这个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啊。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又有点像以色列当初跟这个埃及之间的关系一样啊。台湾跟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就像是说最早这个亚伯拉罕啊，曾经到这个埃及去啊。就台湾来讲啊，这个中华民国来讲啊，当初这个孙中山曾经到日本去啊，在那边就是去筹划他的革命，对不对啊？甚至于他也娶了日本的太太。那后来蒋介石呢也是一样，他到日本去留学过，也娶过日本的太太，对不对？亚伯拉罕呢也娶过埃及的下甲，对不对？所以他们当初都是跟埃及，好像他是跟埃及是有些这个牵连，对不对？那时候不见得说是负面的，就是他到那边是求帮助。蒋介石跟孙中山好像当初也是这样的关系。那接着但是台湾啊，后来就不是后来，就是台湾的时候就在日本的这个殖民统治之下呢，过了50年，对不对？那就像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430年一样啊，有很深的一个影响在那边。后来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台湾从这个日本那边得到光复了，得到拯救了啊。但是呢，之后台湾里面内部就是有人是比较亲日的啊。那有人是比较跟日本是比较敌对的啊，那这就像是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一样啊，有人呢亲埃及，后来有人亲巴比伦啊，那现在你看这个最近台湾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因为有的人呢希望台湾能够脱离中国大陆，不要跟中国统一，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能够拉拢日本啊，一起来对抗中国啊，那结果这个到底是不是有没有效啊？最近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对不对啊？那个渔船啊，台湾的渔船被日本逮捕，拉去日本，要他们要这个台湾的渔民付这个很高的这个赎金，他们才把这个渔船放回来啊。所以就看到啊，台湾人有很多人想要抱着日本的大腿，但是日本一到这个真正的这个利益跟你冲突的时候呢，是翻脸不认人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像是当初神对以色列人的警告啊。神对以色列人怎么说啊？他说啊，埃及一切的居民啊，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则； 伤了他们的肩，他们倚靠你，你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OK， 所以当初一些人想要靠埃及，就像今天啊，很多人想要靠日本一样，其实啊都靠不住，对不对啊？靠不住。那起初在亚述那个时代啊，神透过以赛亚叫他们说啊，就不要靠着埃及要靠依靠神，神会帮助他们啊。所以那时候神帮助他们脱离了这个亚述的这个威胁啊。那到了末年的时候呢，那时候神是怎么样叫他们就直接就投降巴比伦也不要去跟这个埃及怎么样啊。因为埃及实在靠不住，后来果然是埃及是靠不住的。那今天有人就是说，哎呀，那就直接统一了吧啊。但是有人不甘心啊，所以呢还是要找这个美国日本来撑腰。但是实际上啊，哎，实在是觉得说这些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靠得住啊。所以从这个以色列的这些历史上面啊，我们好像多少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些各个国家之间利害冲突的这些影子啊。好 ,OK, 好，那我这边对于这个台湾的前途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定论啊，好，只是从这里头有些小小的感想啊。好，那我们接着看了在29章第10节了，这边有提到说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佛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这个地方这个也可以另外翻译说，我必使埃及地啊从密夺，因为这个塔瑟佛尼塔，这个塔这个字啊原文就是密夺啊，密夺就是塔的意思，瞭望台的意思啊，到瑟佛尼直到古时边界全然荒废凄凉。这是古吕申中译本的话啊，那这个是比较合理，因为密夺在埃及的北边，然后南边最南边是瑟佛尼啊，所以神要使埃及地啊从密夺一直到瑟佛尼一直到古时的边界啊，古时在最南边啊，全然荒废凄凉啊。好，这个是以色列他们所仰望所依靠的一个国家啊，但是呢从北到南神要让它全然的荒凉啊，荒废凄凉啊。那他预言说啊，满了40年我必遭拒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啊。巴特罗在这个下面这里啊。埃及分为下埃及跟上埃及啊。下埃及就是尼罗河下游啊，就靠北边那边。那上埃及就是尼罗河上游。那上游这个上埃及啊又叫巴特罗啊。好，在那里啊神会让他们被掳40年之后呢归回。但是这段话很奇怪，在历史上我们找不到一段时间啊埃及人被掳40年，所以这段话到底是指的什么讲呢，我们不太确定啊。但是呢后面这段话倒是真的啊，在那里他必成为一个低微的国啊。从那之后啊埃及啊这个渐渐的就越来越没落越来越没落啊。直到今天呢他真的是成为一个低微的国啊，在国际间他的影响力啊已经大不如从前啊。好，那接着他这里有一段预言啊，他这个第29章后面他讲到说巴比伦王啊攻打这个推罗没有得到什么，所以呢神就把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他被掳掠这个埃及的群众。所以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历史怎么样啊。好，这个主前605年呢但以理被掳，对不对啊，
第一批。
这是巴比伦第一次掳掠这个犹大啊。第二批呢第二次是在597年的时候，以西结的这次被掳啊。第三次呢是耶路撒冷沦陷，这是586年。所以这个是南国犹大呀三次被掳去巴比伦的时间啊。那70年之后是从第一次被掳之后70年了他们就归回了啊。好，那以西结呢他是在这个被掳之后第五年了他就看到加巴鲁河的异象，对不对，从那时候开始啊他就嘴巴就不能说话，只有神让他讲话的时候他才可以讲，但是平常他是没办法讲话的啊。好，那这个是这段过程是写在这个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到第七章啊。 那接着下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转折点是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就是当巴比伦王啊他们这个兵临城下啊，就是588年啊，这个围城的开始的当天呢，以西结的这个妻子也死了啊。那这是写在第24章的以西结书第24章的一段这个故事啊。好，从这时候开始啊，就以西结书就开始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啊。前面24章之前呢都是讲到犹大受审判啊。那从24章以后啊，一直到这个32章啊，都讲到对外邦啊。在这个当这个耶路撒冷沦陷之后，这个消息传到以西结的耳中的时候呢，这是586、85年的时候，他嘴巴就开了，这是在第33章的事情。好，所以从这25章到32章这边讲到外邦受审判啊。然后接着这个以西结这个开始蒙召做先知之后，过了20年啊，他最后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啊，应该差不多是最后一次了。因为之后还有一次就讲到对埃及的那个预言，对不对？那个是更晚一点点，但是其实他主要这些这个看到他圣殿的意象啊，这个是在差不多他做了先知二十年之后的事情啊。那这个是他看到这个意象是在写在圣经这个40章到48章啊。所以最后从33章到48章呢是讲到以色列的复兴啊。这是以西结书里面的三个大的段落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位的时间蛮久的齁。好，所以从这个以西结，从他们第一次被掳开始，那时候巴比伦王就登基了，一直到以西结他的服侍结束，还是都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齁。那埃及王呢叫做何弗拉，那是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前齁，不久他是登基了。然后呢一直到570年齁。之后他下一个埃及王做了蛮久的。好，那这个尼布甲尼撒在围攻推罗的话是在什么时候呢？就在这边有一条这个蓝色这个区域啊，这里有13年的时间啊，围攻推罗一直围攻不下来，到最后他终于把这个陆上的那个推罗打下来了，但是海上的一直打不下来啊。好，所以他没有得到什么财物啊。那结果神说，神在什么时候？在被掳第27年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29章的17节啊，29章17节呢讲到说，27年正月初一日，神的话临到以西结说什么？神要把这个埃及啊的掳物呢赐给这个尼布甲尼撒啊。那个是什么？发生在什么时候？就在三年之后啊。三年之后呢，巴比伦就入侵了埃及啊，然后。历史上呢他有提到说这次入侵，但是那个泥板已经破碎了，所以一些 detail 就不太清楚，但是可见应该在这个时候他们是大有所获了。好， OK， 这个是关于这个埃及的一些历史。那他这里有提到一些地名，然后讲到说神要不仅要刑罚埃及，甚至他的那个他的那些同盟的国家呢也要一起遭到审判，这个是在第几章啊？这个是第三十章，这里有你看到这边有这个第五节呢，这边有提到一些埃及同盟的国家他们都要一起倒在刀下，包括埃及南边的古实，还有埃及西边的佛跟古巴或者叫做吕比亚这几个这些民族，还有在北边，在这个小亚细亚这边叫路德好，这些地方都是埃及的同盟，他们都一起要倒在刀下。然后后面呢从这个13节开始这边又提到很多个城市从北边开始有一个叫做密铎或者叫逊然后接着有达比利索安，然后亚文或者叫做安城安城的祭司的女人后来嫁给这个谁嫁给这个
约瑟
对。然后接下来有这个挪佛，就是孟菲斯，这个算是下埃及的一个首都还有伯比什，然后上埃及呢有一个挪，就是底比斯，还有瑟佛尼这些城市呢，他说到时候都要被掳掠然后上面这个区域叫巴特罗，下面是古实OK， 好，所以呢，这里是讲到埃及然后这里有提到30章的第20节呢。 有提到说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啊，耶和华临到我说啊，人子啊，我为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啊，没有敷药，也没有用布缠好，使他有力持刀。我必使巴比伦王的膀臂有力，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却要打断法老的膀臂，他就在巴比伦王面前哀哼，如同受死伤的人一样。这个时间发生，讲这段预言的时间啊，刚好在耶路撒冷沦陷前的三个月啊。在这之前，在这个段时间前后发生了一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法老那时候过去支援，对不对啊？那时候埃及法老和弗拉为了帮助被巴比伦所包围的西底家而回师北上，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击退，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在这边所说的他要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啊。OK， 这是对于这个法老跟埃及的预言啊。接着我们看一下啊，在这个第三十三章开始，从33章开始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进到以西结书的第三个大的段落，就讲到以色列的复兴啊。那在33章的第21节啊，这边有提到说他们被掳之后12年的10月初5日啊，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啊。那逃来的人未到前一天晚上，耶和华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啊。那到第二天早晨的人来到我这里，我的口就开了，不再缄默啊。OK， 所以这个是什么，在这个地方啊，585年了，那时候这个以西结的口呢就开了，然后那时候他前面哑口了多久啊？七年，对不对？总共从592到585了，总共有七年的时间他不能自己随便开口讲话，那现在神让他嘴巴开了，接着就是进到第三个段落，他就开始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好，对，后面这几章啊，我们这边很快的看一下啊，对以色列的复兴他怎么说。第33章是讲到神立以西结作为守望者，那呼召以色列人悔改。34章呢，神要除灭不义的牧人跟壮阳，这个牧人是讲领袖，壮阳是讲那些有钱的人，富人。然后呢 ,35 章是预言以东要荒凉。36章呢，预言以色列地将会恢复繁荣，而且神在这边赐下新约的应许。37章呢，预言以色列的人将要归回，南北两国会统一。OK，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会讲到这几章这个好像主题啊，是不是跳来跳去啊？神要立以西结做守望者啊，神指了谁说他必要死？如果你不去警告他的话，到时候他的罪就归到你身上啊。然后呢，呼召以色列人悔改，他说过去虽然是行恶，但是只要悔改之后神就不纪念他过去的过错。那如果他过去行义啊，后来这个却是犯罪的话呢，那前面所做的都归徒然啊。所以这是这里的 point。所以主要他就是呼召，重点是呼召这犹大人要悔改啊。可是你想了，这两个重点好像以前都看过，对不对啊？在以西结书第三章里面，神就是呼召以西结做守望者啊。那在以西结书第18章里面呢，神也那边讲到，就说啊，一个义人如果说是后来堕落的话呢，他前面所行的义就不算了啊。那一个恶人呢，如果后来悔改的话呢，神就不纪念他以前所做的恶了啊。这个在第18章里面也有讲过，这边又讲了一次啊。为什么呢啊？然后呢，34章又跳到说神要除灭不义的牧人跟壮阳啊，这是另外一个主题。接着35章呢，又讲到说以东要荒凉，以东不是前面已经预言过了吗？怎么现在又来讲一次以东啊？这里头到底是在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如果说啊，我们从属灵的复兴的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些东西这样子顺序讲下来啊，是很有它的道理的啊。怎么说啊？33章啊，说什么？这个他要立以西结做守望者啊。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神在这个地上有一个要赐下属灵的复兴，它有一个程序。第一步是怎么样？ 神要设立守望者，那接着呢，呼召人悔改，这是第一步啊，第一步，神要设立一些人起来守望祷告啊，带下这个复兴啊。那第二步呢，就是要对内是怎么样啊，要洁净教会，他会汰换那些不义的领袖啊，神亲自来接管掌权，拦阻教会复兴的，往往不是信徒啊，而是 leader 啊，那 leader。如果说是所行的是不蒙神悦纳的话，神要把它替换掉，这样的话那个复兴才会临到，神要亲自来教会里面要掌权啊。好，那对外呢，这时候才开始进行属灵征战，要捆绑那个恶者啊。哎，你就想说刚才不是讲，这时候讲到以东要荒凉，原来这边是讲到属灵征战啊。好了，当捆绑恶者之后呢，这个祝福就会临到啊。所以这时候以西结要向地发预言啊，为什么呢？就是要预备这个新的皮带，要承接新的酒，对不对啊？神这时候要施降复兴了，但是你这个复兴的这个环境啊，要先预备好，不然的话，到时候很多人要涌进教会的时候呢，哎，你这根本没办法承接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这时候要预备好这个皮带，而且这个皮带是要一个新的皮带，不是那个旧的皮带啊，才能够承接神的复兴。那同时呢，他要恢复真理，神的这个灵粮啊，要充满这个教会，所以让这个复兴可以临到。最后就是要向人发预言，这就发生群体归主啊，那些枯骨复活啊。那同时呢，灵里面会合一啊，不再是分门别类，这让这个复兴可以持续下去。所以你看到，哎，哇，这个这样看下来哈，这几章这五章呢，刚好是讲到这个属灵复兴的一个程序。我们先看这个设立守望者，呼召悔改啊。圣经里面关于这个守望者有怎么说啊？诗篇130篇第六节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啊。”在这个教会最软弱黑暗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一个神会兴起守望者起来，在那边为这个教会祷告啊。那他们祷告就是盼望神的这个黎明啊，神的复兴要临到，但是他们在人家在睡觉的时候，他们是警醒的，他们站在城墙上面，他们一方面是在那边守望，看有没有敌人来攻击，另外一方面呢，也看着这个晨星什么时候出现啊。所以，当一个真正真正爱神的人的话，他们会为了现况不满足，所以一直盼望神的这个荣耀要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是守望者，他们在那边等候，等候神的复兴临到。所以啊，当以赛亚书52章第8节说：“听了您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这些守望者他们会首先看见神的复兴临到，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没有在那边期望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期望，他们一直在盼望。所以当神的复兴要来到的时候呢，他们会第一个看到，就像是在圣殿里面那个谁，那个西面，对不对？西面他一直是等候神的这个弥赛亚来到，结果神让他看到了啊，让他看到了。所以他们看到神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亲眼看到的。那这是神第一个为着他的复兴，他会设立一群守望者，好，在那边为着神的复兴祷告啊，守望。那接着就要呼召这些神的百姓悔改啊，不仅是守望而已。接着神把那个悔改的灵赐下来，就是归回啊 ，return 转向神的这个灵赐下来啊。所以当这个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的呼召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所以后来就带下一个属灵的复兴，对不对啊？那全犹太啊。还有这个加利利，许多人都到他那边要去受洗，要悔改。悔改是怎么样？就是为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呢，感到懊悔，然后要转向神。他突然发现，哎呀，我到底在做什么？我这样活着，到底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哦，所以这时候就里面苏醒过来了，就要转向神。当人的心开始要转向神的时候呢，这是神的灵在那边做工啊。那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是复兴的第一步呢， 就是设立守望者，另外呢呼召悔改啊，让悔改的这个灵啊开始在神的百姓当中啊做工，就是松软人的心土啊。好，第二步是什么呢？要洁净教会，对内要洁净教会，汰换领袖，神要接管掌权啊。在以西结书34:15-16说，主耶和华说啊，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教会里面就是刚刚说到其实最影响这个教会的合一，最影响教会复兴的往往不是信徒，而是领袖啊。那只有当领袖啊被神洁净啊，被神更新之后，这个整个教会才能够有突破。那如果这个领袖啊牧师传道或者长老执事不愿意被神来这个做工的话呢，那神就会越过他们，兴起另外一批新的领袖来。那借着那批新的领袖，神会带下复兴。那这批新的领袖是怎么样？他们比较厉害吗？不是。神在他们身上，神有路。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啊，神的权柄可以在教会里面通行无阻。那批人是对神更加的敏锐，更加的顺服的。所以神说他要亲自做他羊的牧人啊，也是透过这些新的牧人啊。然后神要缠裹受伤的，要医治有病的，也是透过这批新的牧人啊。那壮的肥的他要除灭，壮的肥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享受各样的资源啊，但是享受各样的资源之后啊，他们就长得肥肥壮壮，对不对啊？但是他并没有说是
供应，
对，他并没有供应其他的那些瘦弱的羊。有的时候啊，当一个人他吃了肥肥壮壮之后，他反而起来开始什么？开始批评教会里面这个那个啊、哦、啊！我现在哦，终于懂了啊、哦！教会里面这样这个样不对，那样不对啊、哦！有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批评论断了、啊，把教会里面搞得这个乌烟瘴气，结果把什么那些其他那些小羊的胃口都搞坏了哦，他们脑筋也开始变得复杂了，对不对？所以神说啊，你们这些人这个吃了这个草场上的这个草之后，后来把这个草场给践踏了。喝了这个溪水之后，又把溪水搞浑了，以至于神的那些瘦羊啊，没有这个好的青草，没有好的这个溪水啊，清澈的溪水可以喝啊，
没有得到喂养。
对，没有得到喂养，因为怎么样，被你们搞得乌烟瘴气啊。所以啊，身为一个教会里面比较资深的、比较成熟的哈、啊，你要特别注意在教会里面的这个一切的这个什么，你的见证榜样。
哦、
对，言行不要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有的人啊，这个觉得说长大了，那就是我需要有更多的空间在那个教会里面、哦、那结果呢就会开始要发动一些甚至于改革啦或什么的。但是如果是出于人的这个血气的话呢，真的反而是让这个教会里面搞得乌烟瘴气、哦、好了，那这些肥的壮的呢也是会拦阻神的复兴领导、哦、所以这些在教会里面的高层啊在这个神的这个复兴要爆发之前，神会先审判，先洁净他的教会，有罪的神会暴露出来啊、哦、神不能借着一个有罪的教会带下复兴啊、哦、然后接着、啊、当教会里面被神洁净之后，他们才有力量对外从事属灵征战，对不对？不然你里面有破口的话，这个仇敌不会怕你的啊、哦！当你里面完全被神洁净了，被神炼净之后啊，这时候你对着仇敌，你才有力量。这时候他们就开始进行属灵征战，在这个当这个教会软弱的时候啊，很多属灵的这个领域啊，是被仇敌去占领了。当以色列人啊，当犹大人那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整个犹大地就空掉了，对不对？那时候以东人啊就进来了，以东人进来，那所以他们等于是把神的产业占据了。但是他现在神的荣耀要回来之前啊，他要先把这些占据在以色列地的这些外邦人啊，要先把他们这个赶出去。 所以这时候要从事属灵的征战，要把这个恶者捆绑起来。你要先捆绑那个壮士，才能够掳掠他的家财，对不对？哦，所以这时候要进行这个属灵征战。关于这个以东啊，犹大地在左边这里，哦，以东在这南，本来是南边的，哦。那这边有一条路叫王道，很重要的一条这个商业贸易的道路。那以东有两座大城市，北边叫波斯拉，南边叫提曼，哦。好。当犹大人被巴比伦掳走之后啊，以东人就趁机占领了犹大的南部啊，犹大的南部啊，因为这都空掉了啊，所以以东很高兴啊，他说啊，现在这两个国家就是包括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都是要归给我的啦啊，所以神就要审判要临到他们啊。那但是呢，当他们占领了犹大南部之后啊，阿拉伯的一个纳巴提人啊，他随后就来占领了以东的这个旧的这个地方啊。然后把那当地的这个以东人都驱逐了，哦，然后以这个佩特拉，哦，作为他们的首都。佩特拉是一座现在约旦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观光的景点，哦，在山里面，哦，一个要透过一个很狭窄的道路之后才能够进去。哇，原来里面还有一座城市，哦，这个是佩特拉，哦。好 ,OK。在哥林多后书啊，那边保罗曾经提到那时候他在大马士革啊，这个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的大马士革城，大马士啊，然后要捉拿他，他就从窗户里面，从框子里面，从城墙上被人垂下去，脱离了他的手啊。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一段故事啊。那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说是亚里达王的手下的提督啊，来把守这个大马士啊。好，那亚里达王是什么王啊？这个王就是纳巴提的国王啊。好，所以那个时候纳巴提他也统治了这个大马色啊。好，那这个是这个国家后来就把这个以东的这个本来的领土都给他占领了。那以东人怎么办呢？到最后他们就移居啊，在犹大的南部。那这个南部呢，后来就叫被称为以土买，因为以土买就是以东的希腊的名字。后来这个在马加比期间啊，以土买就被犹太人征服了，然后他们就被迫皈依犹太教。希律王的家族就是以土买人，所以有人说这个希律王是以东人啊。可是当时呢，这个以东就被称为以土买，而且不是在住在原来那个地方了，是在这个犹大的南边啊。好，所以这个以东在这个地方，神说他要把它除灭啊。啊，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趁着犹大被
趁火打劫，
被掳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犹大地给这个占领了哈。好，所以今天呢，神的许多的属灵的领域被仇敌占领。现在神的复兴临到的时候，就要把这些失地要收复，对不对啊？失地收复，这个失地也包括一些真理，是被仇敌所掩盖的真理，这时候要重新恢复过来。所以到第36章的时候呢，这时候神就吩咐以西结了，要向以色列的这个众山发预言啊。以色列的众山就讲到说，以色列这块地啦，啊，这块地要发预言，为什么呢？要预备要迎接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百姓要归回啊。那在属灵的含义上来说呢，就是要预备新皮带啊，预备新皮带要承接新酒，然后呢这个地啊要重新生出各样的土产啊，神要施加丰收，意思就是说神的真理啊。要恢复过去被仇敌所吞吃的，被仇敌所侵夺的，现在都要恢复过来啊！神的真理要恢复。这段其实也可以讲到说，在实际上啊，在讲到以色列在复国之前后啊，那时候以色列地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变啊。以色列在这个复国之后，第一个，他的人口变得非常兴旺啊。1922年啊，巴勒斯坦有8万多个犹太人。1948年变到65万人。1949年底呢，到了100万人。1952年到130万。1977 340万。1999到490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地的人口呢，就这样子的直线上升。就像是在以西结书第36章所说的。神要让这个地方呢，重新人口要
兴旺，
对，人口要兴旺。同时呢，那个地方天气候也改变了啊，雨量增加。巴勒斯坦1000多年来都没有什么雨水啊，当这个以色列人 在这个什么主后70年那个耶路撒冷被毁，那时候犹太人四散之后啊，那这个巴勒斯坦就好像受到咒诅一样啊，因为神说啊，当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犯罪啊，神就要把他们抛在天下，同时呢，这个他们所住的这个地方啊，受到咒诅啊，神不让雨下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那个1000多年来啊，都没有什么雨水，所以巴勒斯坦人说变成荒场那时候像那个马克吐温到巴勒斯坦那边去旅游的时候啊，就发现哇，这个从头到尾没看到一棵树那边都是非常荒凉啊。但从以色列人他复国前几十年开始啊，巴勒斯坦雨量又开始惊人的增加，许多谷群又开始喷水了。为什么？神要预备这个地方，要迎接他的百姓回来啊。好，所以1980年代的平均雨量是21.8寸，然后接着10年之后24.6，然后27.7，然后到1890年代是28.9寸啊。好了，总而言之啊，这个雨量越来越多，所以现在那边树木又开始增长啊，然后物产也增加，巴勒斯坦可以耕种的土地啊，现在已经开垦过半了，盛产这个柑啊、梨啊、苹果啊、李啊、梅啊、木瓜、石榴、香蕉、无花果啊，西瓜一个有重30斤的，成的数量呢，成的这个数量比美国加州的产量还多一倍啊。1939年，巴勒斯坦的蔬菜的产量只有12000吨，但可是到了这个对吧，13年之后啊。1952年已经产出14万5千吨了，每年有4次的收成，现在还有粮食出口。埃及是一个粮食的生产地，但是它的许多粮食要从美国进口啊。反过来讲，以色列居然可以对外出口，所以这以西结书36章啊，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属灵的意义来讲，神要赐下一个新的皮带，神要预备这个环境要迎接复兴。但是，如果有人，你也可以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就是说，他第一次的应验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啊，第二次的应验呢，就是以色列复国啊。那在复国的这个前后，在以色列地也有一个改变所以这个就好像在创世的时候在箴言第八章30到31节说，那时我就圣子了啊，在他就是圣父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神在创世的时候，先创造伊甸园，然后才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对不对？他把一切的环境都预备好了，再把人放在里面。那现在一样，当他们被掳归回啊，以色列人回去之前，神要先整理那块地啊。他说：“以色列山啊，你必发枝条。”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所以神这时候就让这个以色列地啊重新得到一个更新啊！看啊，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造就有人居住，并且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在他们被掳归回之前啊，要先祝福这块地啊，让这个地要重新长出许多庄稼出来。好，所以今天当教会要复兴啊，神也要赐下一个新的皮带啊。在马太福音9章17节啊，主耶稣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都保全了。现在神要兴起一般新的百姓来，但是呢，需要有个新的皮带。所以整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制度啦，整个教会里面的做法呢，可能神都要做一个调整，一个更新。这样子，当复兴临到，许多人涌进教会的时候，他们才可以承接这个新酒啊。新酒就是我们这些被圣灵有圣灵内住、被圣灵充满的一批人，他们要进到教会里面去了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神要让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对不对？但是归回的这一批人啊，跟先前不一样了，这是一批新的人，好，新的人。那我们看到这里的讲到说，神要赐给他们新心，把心灵放在他们里面。这个最后的应验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圣灵就来内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五旬节的时候，甚至于圣灵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这个是新酒，新酒要放装在新的皮带里面。好，所以在教会里面，神要让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体制啊结构也会有一个改变。同时呢，他会让这个这个地上长出庄稼，就神的真理呢会被恢复啊，神的真理会被恢复，神的话会发出光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人就会喜欢涌向教会，因为发现教会里面有神的真理，还有神的同在，还有神的什么全能。哇，神是活的，在你们当中我们发现神是活的，所以每个人都要跑到教会里面要寻找神，对不对？那一些过去大家都是行礼如仪的一些事情啊，这时候突然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因为什么？被恢复了。所以神的家里面啊，就会满了粮食啊，神的家里满了粮食，神说他要使其中的什么粮食丰富啊，粮食丰富，这个是第36章所说的。37章呢，这时候就向人发预言了，这时候就发生群体归主的事情啊，群体归主，那些枯骨呢就活过来了，同时呢灵里面会有合一。那这个我们就下次37章我们就下次再讲啊，37章。